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很高兴啊，又到了和李静能够在一起聊天啊，主要是谈车的这个时间了啊。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开放热线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话题想要请教和李静一起讨论的话呢，我们也都非常的欢迎啊。那么今天首先想请李静跟我们先介绍一些新车好吗？我看到这个丰田啊，它有2024款的这个 Toyota 皇冠车啊，哎，这是个什么车？好像以前在美国没有见过呢。
啊，皇冠这架车呢，英文顾名思义啊，他们是用 Crown。Crown 这架车呢，实际上在日本呢、啊，它是有点像是丰田的这个 Top of the Line 哈、啊，这架车，甚至它有点像这个 Lexus。只不过你知道，在日本是没有 Lexus 这个品牌哈、啊，这只在美国有。那皇冠呢，这次很有意思，就是说最近两年呢，丰田把它原来高于一档，高过那个 Camry 那档车叫 Avalon， 其实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也都喜欢那架车，因为里面确实这个 Avalon 呢，它后面好像就加长了大概有3-4寸这个脚的这个脚腿的空间哈。
哦，
你说3-4寸实际上是很宝贵的，在
是
飞机座舱里3-4寸的简直是
升舱了，
哎，对，就是经济舱和这个商业舱，对不对？这不同之间啊，然后呢，但是呢 ，for some reason， Camry 还是卖的太好了，所以呢 ，Avalon 呢，总之就是它虽然是高 Camry 一档，但是它的销量并不是特别高。好，丰田呢在前两年这个 COVID 的时候，他就把 Avalon 给砍掉了，然后他就推出了这款叫做这个皇冠 Crown。 那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说他觉得他想再把这个Avalon 的这个级别的车再升高一级哈，有点是这个意思。我的理解
就是说他的这个车的档次更高一些了是吗？
对呀。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这个皇冠？
其实其实那么说吧，就是说更加豪华一点。特点来讲呢，我倒不觉得，因为你想看，最高人家曾经就说喜欢那么谈这个评价，比如说我用丰田最高档的那款 Avalon， 以前哈和最低档的 Lexus 那个 ES350 来比呢，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就是说你那个皮可能没我这个皮那么漂亮，或者是那么高档一点，就是说你有皮等我有皮等，你有电动这个门窗我有电动门窗，你有遥控锁我也有遥控锁，你有天窗我有天窗，就是差不多已经是非常接近了，对不对？
是。
但是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它的底盘就是丰田的这个底盘。那 Lexus 它可能用料就是更怎么说，就更高一档。
OK。
但是更高一档，就你给这个价钱你就有这更高一档的享受和这个质量啊，这个材料啊，等等等哈。那皇冠也是同样道理。
OK， 那它到底具体体现在哪儿了呢？哪些用料变得更高级，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车身呢、啊、空间的设计啊，有什么变化呢？
它其实这架车呢，我觉得和 Avalon 区别不是那么大，但是我这次想报道的就是说呢，这个皇冠这架车啊，我觉得丰田有点在 marketing 这方面做的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不理解呢？你比如说我买个 Camry 哈，现在 Camry 2024年通通都是混合动力款， OK， 你不可能买一个Camry 不是混合动力款，你也买不到这个 Camry 的 V6 发动机都没了。好，但是问题它混合动力款的就是同样的发动机，不管你买这个丰田Camry 的 LE 也好 ,XLE 也好，或者 XSE 也好，它都是用同一款的发动机，这个是没有区别的哈。但是呢，这个丰田的皇冠这架车呢很有意思，它有三款不同的这个车型，最低的叫 XLE, 啊，中间那款叫 Limited, 就是限量版，然后最高档的那个叫 Platinum, 叫铂金版。好了，但是呢，奇怪的就是丰田给 XLE 和这个 Limited 用的发动机呢， 和这个铂金版的发动机呢还不一样。
哦，
就是说呢，它这个前两款啊，就是稍微低档一点的，就是那个 XLE 和 Limited， 它是提供了一个 2.4 升的这个我讲错了 ,2.5 升的四缸发动机，佩戴它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丰田混合动力啊，它是用一个那叫我们叫无级变速箱，是 eCVT 变速箱。
嗯，
那这款混合动力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gas mileage 非常好，可以达到差不多每加仑42、41、40左右。你看啊，就是差不多40英里一加仑，40英里，所以相当不错。而且呢，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在这个 limited 限量版呢，你可以来个全景天窗，然后还有一个 power sunshade。你不像特斯拉还得来个手工的，人家丰田这方面就做了，就是烟电钮，哎，它有一个 shade 伸出来，就是遮挡阳光哈。同时呢，你可以有高级音响，11个喇叭的 JBL 高级音响。同时呢，你前面的座椅呢，不单只有加热，还有通风的功能。这样在夏天的时候呢，你不会觉得开车的时候后背都粘那个衣服都粘在一起哈。
是，
哎，等等等。所以呢，这个皮凳。当然也都不用说了，
嗯，
但是呢，它这个最高版那个铂金版呢，它反而用了一个 2.4 升，就是比你 2.5 升稍微小一点，但是它加了这个涡轮增压，
嗯，
那就是说呢，它这个马力就更大了，差不多有340匹马力，那就绝对很不错了。但是这样一做的话呢，它的这个 gas mileage 油耗那就没有前两款那么好了。
哦，
只能达到29-30左右，你知道，差蛮多的。
是啊，那这个大家一算油耗的话，这个确实是它这个硬伤，是不是？
对，那就是说铂金版上是最贵的，
嗯、
起价是53,000，
嗯、
然后这个 XLE 啊是起万四，起价40,000，限量版呢起价45,000左右哈。
嗯、
所以呢，我就看来看去呢，我说我要是买混合动力版的，我当然是买这个。这个限量的或者是 XLE 都已经足够了嘛，对不对？
嗯 ，OK。
那我为什么要买铂金版？这就是我现在还不是很理解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也是混合动力，你的 performance 是比前两款好一些哈、啊，因为它有这个 turbo， 这个 engine 啊，但是你的油耗又不好了，差蛮远的，对不对？你从40降到30，这是蛮大的一个怎么说？这个断层式的对差下来，对不对？
是，
所以我就觉得丰田它这样 market 这两款，我相信它的目的是，哎，你要想省油，你就得买这个限量版和 XLE，
嗯，
你要想好点的 performance， 你就买铂金。
嗯，是，我觉得它那个铂金版可能是针对这个不差钱的，然后呢，大家就是追求那种。就是速度感啊，你不是说涡轮增压了吗？对吧？所以我觉得 maybe 吧，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市场上哈、啊、能切入到大家这个喜好上面的一些受众吧。那么同类的竞争的有什么车呢？
就讲到这儿了，就是说，假如比如说丁远你想买一个这个性能更加好一点的，对不对？
嗯。
它的铂金版起价53,000。那我就说你想性能好的，我就说随便我选一款，像这个特斯拉 Model 3 Model Y， 它的性能绝对好过这个铂金版，加速啊或者是怎么样哈，
嗯，
甚至你说我买个这个欧洲的宝马或者是什么，就说假如你要 performance 的话呢，有很多这个好过它的 performance，
嗯，是，
所以就是说有点就是说在它的 marketing position 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是他给你来一个不同的这个铂金版哈、啊，而且用不同的混合动力，整个一个驱动，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些媒体的评价，大家也都觉得，
嗯，
就说为什么丰田要 那么做，你看，
有点不知所措哈。好，
哎，
那
是。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是一款新车，对吧？然后呢，市面上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选择哈。不过听李进你这么一分析，我怎么感觉有点要凉凉啊？就是，确
凉
实
凉
就
就
是
不
它
知
这
道，
个，对，这个
哎，
铂金版哈，我觉得只能交给市场啊、大众消费者我们来验证了哈。可以过一段时间来看看它的这个数
对，
据
这
哈。
真的过一段时间，也许因为什么呢？我们另外一条新闻就是说呢，丰田哈在2023年，它的整体上那个销量也好，这个 revenue 也好，和利润也好，都是打破纪录，所以呢，人家丰田确实是。有好几把刷子，只不过这个，皇冠这架车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还得等待这个市场啊，看看
拭
它
目
市
以
场
待
对
吧。
它的接纳是如何。对，
OK，好，OK，好，那么非常谢谢李进哈，给我们带来这个丰田皇冠的新车的一些这个解析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也看看这个法拉利的新车哈，以及特斯拉的这个叫做电动卡车是吧，已经是开始上路了，然后呢，被这个零售商们都纷纷啊给接纳了，到底它的表现又怎么样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欢迎大家回来啊！那下面继续跟李进来聊车。听说这个法拉利也有一台新车哈，到底是它的表现和特色又是怎么样呢？
法拉利呢，丁月，咱们那么说吧，就是前一段时间咱们讲这个电动车啊，但是呢，你要是真的咱们说世界上有几款这个汽油车啊，就是有生之年，假如你有这个手段，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是，绝对是值得去
入手
怎
吗？
么说呢？入手，啊，法拉利是一个，保时捷是一个，就这两款车啊，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代表德国的这个工程设计的顶尖的这种产品哈，然后呢，法拉利呢是意大利汽车工程的顶尖代表作哈，就说。当然，意大利还有这个什么兰博基尼
对呀。
等等等啊。但是咱们就说，就是你只能选一个的话，那肯定得李静得选这个法拉利
法
啊。
拉利
好，对，那法拉利呢，它作为一个超跑，大家都知道，那超跑一般来讲，它的发动机呢是放在车子的中心这个地位。为什么呢？就说
为什么？
你把发动机放车头或者车尾，在急转弯的这种控制下呢。你有点一直甩头或者甩尾哈，但是呢，就说你看这个法拉利和是，咱们不说法拉利吧，方程式大赛车所有的这种赛车发动机都是放在差不多在这个车身的重心，这个重心的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它，这个转弯性能特佳。好，那法拉利呢，这个有一款车很有意思，叫 12 Cylindrary。这是意大利，就是12缸这个超跑，这个超跑呢很有意思啊，它的发动机呢，是放在前边的，但是呢，它和一般，那你说我丰田不是也是发动机放在前边嘛，对不
对
对？
呀，
那法拉利的这个发动机虽然是放在前面，但是呢，它是和普通的这些传统的车不一样啊，它的发动机呢是离前面的两个轮子稍微。更向后一点，所以呢，是它那个发动机呢，有点就看到有点像，特别接近这个司机吧，也是想达到一个，把这个发动机放在中间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哈。好，那这个发动机呢，首先是12缸，就是说你要买法拉利的话呢，最好就是买12缸哈，不然的话就不是经典的法拉利了，对不对？
就差点意思，就你说你都买超跑了是吧？还不给它升到最顶级？
对，V8 都站一边去哈，必须是12缸的，然后这个法拉利这12缸呢，当然你能够买得起法拉利，当然6块钱一加仑的汽油不算啥，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 V12 发动机的排量呢是6.5升，
哇，
你想这个现在丰田以前最大的 V6 啊，一般就是像那个 Lexus 啊也好，什么都是3.5升嘛，就是，但是现在呢，丰田已经基本上把3.5升的 V6 全都砍掉了，就是说所有的丰田的车辆基本上啊都向4缸混合动力这样一个安排去发展了。好，那法拉利呢，就是说人家要买我的法拉利，就得买这个12缸，然后它是6.5升的排量啊，这个马力有多大呢？
多
有
大？
800匹马力，
哇哦，
800匹马力。那你说我买一架丰田打死鬼就250，好不好？
是，
300已经是很那个什么了，就250匹马力。那你
了
这
解。
来一个800匹马力，这等于我3倍的这个啊。
没
好，
错，它的这个油耗，我想相信也是3到4倍以上，是
啊，对，油耗
吧？
你就不要问了哈，问你就买不起这辆车，或者玩不
是。
起这辆车，对不
是，
对？
这个
呀，
并不在这个法拉利车主考虑范围，因为追求的都是速度和激情嘛，对吧？
对，呀，
那
所
还
以
有
呢，
呢？
他这架车呢，就是它里边咱们说这个800匹马力，而且这发动机的转速呢，能达到9500转。9500转什么概念呢？大
这
概
么
一万
大。
转，1万多转就是赛车的这个领域了哈。所以它用来做一个商用的这个车，能够跑到9500转，它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些又要非常强，就是强有力又要轻的这样一个材料，是什么材料呢？就是钛合金 （titanium）。所以呢，法拉利在它的这个发动机呢，因为你这活塞呀、连杆啊、曲轴什么这个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你这玩意儿太重的话，它转不快呀，对不对？所以呢，它用钛合金来做它的 connecting rod，就是中文是连杆哈，比钢的这个连杆呢，至少轻了40%，几乎轻了一半，哎呀，所以呢，就是你说这个超跑怎么达到这个超跑的性能呢？你就得有这种超跑的材料，就这样。
但是您刚才讲了，就是说它的这个马力也好啊，包括这个转速哈也好，可是我在想，就是说会不会有种就是叫做什么杀猪焉用牛刀的感觉，就是在我们这个普通生活的空间里哈，就是用得上这么大的马力吗？它是不是得需要，比如说去一些特定的区域或者路线，我们才能就是把它跑得开呀？
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假如你开法拉利的话呢，当然，你就算很慢的开，大家咱们听众朋友哈，假如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这个法拉利12 cylindrical，cylindrical，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真是意大利的汽车的设计啊，那就像意大利的西装一样，哎，只能
有
那么
品
说了，
位是吧？有品位。
绝对有品味儿，绝对的有品味儿啊！所以呢，就是我相信，说不定过几年呢，还会有一些这种大众化的车辆呢，想抄一下这个法拉利的这个设计哈，这个设计的，咱们那么说吧，设计语言这样哈，design language。好，那这架车呢，我就觉得你一看啊，绝对是这个大师级的这个设计啊，所以呢，这架车很有意思。
那除了您讲的这种大师级别的设计，还有刚才讲了一些它的基本性能的参数之外，哈，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那当然就是说，还得有一个大师级的这个价钱，对不对？呀，
大师级
对，
的价
大师
钱，
级的价钱，
我
对。
以为说需要有个大师来开它。
哦，那不用，你绝对可以自己享受啊，所以呢，它这个它有两款，一款是硬顶的这个双门跑车啊，一个是敞篷的这个跑车，基本上呢，大概假如有50万，这个怎么说
50万什
啊？
么美
五
金？
十万的美金啊，当然是美金了，都不是人民币啊，美金，
不是，我以为是欧元呢。
对，欧元也行，都差不多。就是五十万的这个零花钱的话呢，反正这个不用跟家里另外那半申请的话呢，你就可以考虑。
或者买这个用50万的预算，然后买另外一半的开心嘛，你可以送给另外一半呢，是不是？
哎呦，对，是。
好了，反正我们也买不起，在空中给我们有这个实力的听众朋友支支招吧，哈。好，
对。
那这个就是关于法拉利啊最新超跑的这个一些情况了哈。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也是早点把热线电话打开哈，随时随地大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欢迎您拨打热线加入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哈，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李静来请教或者探讨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好，李静在继续后面的话题以及接热线之前啊，丁月想在这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父母的，做为人父母的朋友哈，分享一个可能会您正在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暑假快到了哈，很多这个爹妈都在想。哎呀，到哪儿找一个这个轻松有趣啊，又能让孩子受益的夏令营 summer camp 呢？那么我看到订阅啊，现在看到就是湾区知名的这个 Upbeat Music 啊，这个音乐中心呢，他们就开展啊，即将开展这样的一个特色夏令营，因为他们是把这个音乐专业启蒙和中文和美术兴趣班呢都结合在一块儿了啊。那他们的这个夏令营呢，是针对5到12岁的小朋友，那么既能够开启他们音乐方面的这个兴趣和体验，可以学钢琴、吉他、架子鼓、歌唱、基础乐理等等，还有音乐方面的赏析内容，以及啊，在这个夏令营里还能体验这个中文啊，学习的朗读啊，包括小话剧啊、传统故事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的接触，还有美术啊，美术也包括有国画、水粉画、灯笼画、书签画等等多种多样的啊不同课程的选择。而且这个 Upbeat Music 的暑期这个 Summer Camp 呢，他们还提供教学材料、乐器哈、还有一些小零食。哎，我想可能对于父母来说就不用操心了啊，把孩子放这儿，又能学又能吃又能玩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报名。报名电话是925-505-8199，925-505-8199。他们这个就是 Summer Camp 呢，也有多种时间段的选择，有全天的、半天的、上午的、下午的哈。所以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孩子的情况呢来选择。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925-505-8199，925-505-8199。好，那下面的时间呢，依然交给李进哈。哎，李进，我看到就是现在有网友哈在说，就是已经在路上，在加州哈看到了，就是特斯拉的这个Semi 啊，就是它的这个叫什么电动卡车拖挂是吗？
车头。
啊，车头拖头啊，
拖头，对，
拖头啊，拖头。你说
拖
头，
对，
你说拖头，我就总想到鱼头。对对，反正 anyway， 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 Semi 啊，现在已经上路了啊，然后已经不少人目击到，还发到网上去了哈。那么到底它现在的这个进展如何？您怎么看呢？
特斯拉的这个半挂拖头哈、啊，这是全名，半挂拖头，英文就是他们叫 Semi Trailer。或者tractor， 所有的货柜车嘛，都是前边一个拖头，然后把这个货柜一挂上去哈。其实，前两个月我在美国中西部开车的时候，哇，我可以感受到，就是经常我会看到，高速公路旁边有一条火车车轨哈。然后现在的这个火车呢，它这种平板车呢，以前都是你可以看到那种。甚至我还记得在中国大陆啊，读那个什么铁道游击队啊，那些小说啊，这不是扒那个火车皮嘛，上去，对不对？
对呀。
啊，就说这个火车的这个货箱啊，这个箱车嘛，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很多的美国的这个火车啊 ，freight， 它是怎么样呢？它把两个货柜箱叠在一起。那你叠在一起呢，两个货柜箱呢，这高度刚刚会。可能过不了这个隧道，所以呢，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设计了一个新款的这个货柜车，就是把两个货柜放叠放在这个平板，但是这个平板本身呢，它是在中间凹下去，就整个货柜的这个长度，然后把那个轮子呢在前后啊，就是它那个平板的那个高度比这个几乎已经贴近这个铁轨了哈。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允许两个货柜叠在一起啊。我一看，我们曾经看到80辆或者100多架这种货车哈，然后差不多有3个火车头在那儿推动它，一般都是前边两个火车头，后边一个火车头，有时候还看到4个火车头的，而且这个一列这个车很长，同时呢，我们又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这个到处行驶都是这些怎么说啊，我们叫18轮的这个半挂拖头的这种货车哈。我感觉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命脉呢，真是和这个货车是分不开的。
是
的，我们
车轮上的经济吗？
车轮上的经济，那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沿途上看的很多的这些货运公司哈，也看到比如说FedEx, 看到 Walmart,看到等等等，就是说很多的这些车辆跑来跑去，就是你拿起电话来，你要买什么东西今天，对不对？很可能再过几个小时就有一个这个拖头拖着你 order 的那个东西正往你家的方向赶，就这样。
是呀，那这个特斯拉的拖头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其实我最关心的一
个
就是它能不能自动驾驶啊。
对，特斯拉的这个拖头呢，实际上我们也报道过，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报道呢？就是说在 Stockton 那个地方呢，我们有这个网友哈，看到这个 Walmart, 是采用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拖头在运一些货物哈，因为他们看到那个特斯拉的这个拖头呢，在那个照片上仔细看呢，他发现是 Walmart Trans, 叫什么 Walmart Transportation LLC,那就是说这个货车呢已经是属于 Walmart 它的这个运输部门哈。那它这个车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现在大部分的这些拖头呢都是柴油 ,OK, 全部都是柴油发动机。哇，你要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些郊外哈，它很多的时候，因为李进这次开的也是柴油的一个卡车哈，那我们去柴油卡车充那个加油站啊，它和普通的加油站不同，它就是基本上差不多10几个这个加油这个泵哈，但是呢，它的这个加油泵那个管子是粗过平时咱们给私家车的加油的管子，这是第一点，因为它这个整个拖头的这个油箱啊，一边是100加仑，一边是100加仑，它两边加起来200加仑。那你想看一般的咱们这个轿车哈，汽油箱大概多大呢？就是差不多16加仑到20加仑左右，一般哈，15，就15加仑吧。哎，这就是正常的。他那些卡车呢是加油的时候，他们连发动机都不关的。
哇哦！
你知道这个就是你就在听我加油的时候，两边都是。那个大块头的这个18轮的这个卡车啊，就你就听着它的发动机在那轰轰轰轰轰轰。
哎，可是这个不关的话，对引擎没有什么伤害吗？我记得咱们普通车不是都要关了吗？
不是，普通车要关呢，不是说怕发动机什么问题，
是
而是，不是怕这个防火哈，就说它是这样，不是说怕你发动机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柴油是一种不同的这个燃料，就是说它好像。它那个起火点比汽油要高，还是不容易起火，所以呢，每一个货车司机是把它发动机关上，就是一边加油一边那个发动机就在那儿不断的运行啊，怠速运行。然后呢，我只说呢，特斯拉这个拖头呢，因为它是全电动的，现在很不被人看好。那说你这电动的根本就跑不了多少里哈。然后特斯拉呢，在前一段时间呢，它证实了。就是说呢，它可以跑500英里，什么概念呢？从 Fremont 充满一次电呢，它就可以一路跑到圣地亚哥。
哇、
wow. 啊，好，
然后
那说吧，到圣地亚哥，Fremont 到圣地亚哥哈。
OK。
这次呢，就是说原来呢，在这个新闻上我们报道过是，它是 Pepsi 这间公司啊，它差不多是特斯拉的这个 first customer for 这个300，他们是用这个用来做什么呢？是用来运输特斯拉，不是是 Pepsi，他们在这个 Sacramento，Stockton 那块附近哈。有它的这个 Pepsi 的这个 warehouse，然后他们还运这个 Pepsi，你知道 Frito-Lay potato chip 也是 Pepsi 旗下的一个品牌哈，所以呢，他们曾经我们前一段时间报道过，就是有一个比较中立的评估的机构，他就请现在用不同的电动的甚至是柴油的这种拖头来做一个评比。看看电动的拖头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哎，结果呢，他们发现呢，还真的这个电动的这个拖头呢，表现得非常出色。最高的时候呢，这个 Pepsi 它的这个特斯拉电动拖头一天跑1000英里，一天跑1000英里。哎，这就令到很多的这个运输公司刮目相看了，因为他们的拖头呢，基本上就是要跑1000英里，就是我
是
中
啊，
间。我至少要是上厕所吧，对不对？
对
或者
呀，
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呢，中间我再充次电。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充电的速度加快，那我一天可以去跑这个1000英里的话呢，那就说这个电动的18轮拖头确实是 viable，是一个可行的这样的一个运输工具哈，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次他们看到。这个 Walmart 也开始有它的这个电动这个特斯拉拖头在路上跑，所以呢，看样子呢，我的感觉是，就是特斯拉的这个300开始慢慢的有更多的这些公司在怎么说呢？还不是全力运行啊，他们实际上还是以一种测试的方式，先买它一两辆、两三
来
辆、
试试，
五六辆，哎，来这个就是说运行。他们这种公司呢，都是一般比较保守一些，对不对？因为我运货，假如你这个拖头有点什么冬瓜豆腐三长两短的，那我不亏死了嘛，对不对？所以
是，
他们肯定是要用这个拖头，做一些比较持久性的这个测试，看看你这个拖头到底行还是不行。
那起码现在路上我们看到 Walmart，还有您刚刚讲到的这个百事公司是吧？Pepsi，
对。
那他们呢都已经跟这个特斯拉的半挂拖头已经都用上了哈。那么接下来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更多的市场的使用的这种反馈。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情况呢，
那是对，
也请李进再跟我们分享吧。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出
是，
现这种电动的哈，卡车半挂拖头，就像您说的，因为美国的这个经济命脉就离不开卡车的运转嘛。那所以这个如果是在这个领域也变成就是全电动的了的话，那确实也是一个可以说是，怎么说，就是非常影响之大的啊，这样的一个转变了哈。所以后续的一些情况，我们还会再为您关注。好，那到了我们要休息
是。
的时候了，各位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法或者想讨论的，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接下来，李静跟我们聊一聊欧洲方面的新闻吧。据说这个，中国的车哈，像是比亚迪呀、吉利啊，又受到了这个欧盟的警告啊，为什么呢？
主要就是现在的情况啊，咱们都知道，中国大陆它是希望做什么弯道超车嘛，所以在汽车工业这方面呢，他们觉得在内燃机的这个领域啊，去和这个欧美啊、日本呐、竞争的话呢，他们实际上是他们的短板。为什么呢？因为像这个欧洲、美国、他们在内燃机的这个开发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所以呢，他们拥有很多的这些专业啊和这些专利啊，这么说吧。所以呢，你别看这个中国大陆跟他们合资生产哈，但实际上很多的这些关键的技术还是掌握在这个欧美和日韩的这些汽车公司哈。但是呢，做电动车来讲呢，哎， 中共他们就想，我们可以弯道超车啊，这个电池啊，这个马达呀，电控的这些设备呢，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软件我们也不会输于这个欧美哈，
嗯，
啊，再加上咱们以前也都报道过，就说，不少这个有好几个 case 吧，已经是在硅谷这边都报道过了，像以前GP 的苹果，它也有自己的那个自动驾驶车的这个项目哈，
嗯，
然后特斯拉啊，他们这些工程师啊，有的就离职了，辞职了之后呢，发现哎。他回去中国大陆了，但回去中国大陆之前呢，他下载了公司的很多的这些机密的文件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吧，现在呢，因为中美的这个关系已经是咱们已经，
剑拔弩张了。
来讲已经是，
嗯，
剑拔弩张是一个，然后他们有一个就是说，动过兵啊，就是比兵还要冷，那就可想象这个两国的关系已经是，
哦、
已经是很。
嗯
很这个，
对，但是您刚刚讲就是中国大陆讲这个弯道超车哈，这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的说法哈，但是在美国或者些西方国家看来，觉得他们就是不守规矩啊，很多时候就是做一些你说他们所谓的这些补贴哈，其实对于整个市场经济的平衡和公平竞争是一种侵犯，所以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吧，确实你看美国也好，这个欧洲也好，都真的是看这个中共啊，这不顺眼嘛，就是他们的这个其实是在政府的授意之下，哎，来搞这些事情，哎，其实就造成整个市场经济的这个不公平了哈。嗯，
对。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嗯，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首先，咱们也都报道过，美国政府现在那个 IRA 法案这刚通过，已经好像总统签名等等等哈，已经是铁板上钉钉的了，就说呢。任何不是用全美国制造的这些电动车的配件，包括电池，包括马达，包括电控等等等哈，那你就拿不到政府的全额7500块这个税务抵免，对不对？
是。
好，但是呢，比如说像特斯拉，原来他想用那个中共的这个宁德科技啊，宁德时代制造的电池，那这个电池呢？他一放这个 Model 3的时候呢，马上他就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美国政府的全额税务抵免，然后我们上次报道过呢，他现在呢就说好，在美国的所有的特斯拉呢都不使用这个宁德时代的这个电池了，他们把这些有这种电池的汽车呢全都电动车全都出口到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目前没有这个问题哈。
对，
现在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中国产的这个电动车在美国呢肯定没戏了嘛，因为你根本就拿不到这个津贴，对不对？所以呢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他采取两个策略，一个呢就是说他希望做一个迂回的战术，再看看能不能在墨西哥设厂，因为墨西哥、加拿大、美国就是这个北美的这个贸易协定嘛，对不对？这是一点。另外呢他们觉得哎，我现在先把这个车呢出口到欧洲的国家，从东欧一路往西，这样的话呢，他觉得在欧洲他可以打出一片天来，但是呢，欧盟的这些国家呢，已经马上警觉了，他觉得，哎，这个中共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predator 的这种哈、啊，就是这种策略啊，商业的策略呢，会直接打击欧洲这些汽车公司的。这个生存呢，所以呢，现在呢，欧盟已经在展开这个调查嘛，就说你们中共这些电动车的厂商到底接受了政府的多少津贴啊？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个津贴的话呢，我们要重新定这个中共他这些车过来的这个关税。
嗯，
好，那据说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说，从这个。比亚迪也好，吉利也好，上汽啊，这 SAIC 啊，上海汽车公司啊，他们说呢，在欧盟跟他们索取这些 information 的时候呢，都是推三推四的哈。所以现在呢，欧盟呢就警告这个比亚迪、吉利和上汽呢，说假如你再不给我们提供这些确凿的这个 information， 到底中共政府给你多少津贴的话呢， 我们就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推测，这一推测的话呢，那抱歉，可能会把这关税提得更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欧盟真的是感觉现在下决心了哈，要治理这个弯道超车的这个中国系汽车，是吗？
他那个调查呢，实际上是从去年十月份就开始了，但是你知道欧盟这种动作呢，你那么多国家他也快不了，
嗯哼，
据说呢可能要长达一年甚至多过一年哈。
嗯，
就是说呢，而且呢在这个你调查完了之后，你再说我现在要 implement 什么什么关税的话呢，说不定还会需要一些时间。那可能中国大陆的这些汽车商呢，就是希望在这个时间跟时间赛跑吧。
嗯，
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它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嗯，好的，好，谢谢李进哈。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快到了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关于这个今天节目的讨论啊，或者各种想法和建议哈，也欢迎您就是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能够更多的这个参与哈，也可以短信留言给我们，同样是这个平台8882751628。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谢谢李进，让我们下周再见。
好，订阅，再见。